是我永远不可能把不思议的灌到你脑袋，我只能再怎么说就是思议的部分。这样好，讲到这边了，我又叨叨叨叨来一二八页。有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法师你好像你讲到后来就是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要自己去做，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的中心思想就是你不自己做绝对不可能。然后说法师你每次讲什么到讲到后来的时候任何一本书你就说那要自己去做，那我就看想说问题是所有的佛法我读到后来就是告诉我说如果我不做不可能，然后我觉得这是他的核心，他不断地传达我就这件事情，我要去做我要去做必须靠自己走出去。然后就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真的是傻眼了，他难道只在期待我什么吗？期待我帮他做什么吗？做不了啦，佛都没办法不是吗？哎呀，佛都没办法，那你要期待什么？那个佛也要机感相应，那他也是为他示现，示现之后他讲出这么多法门，那这些法门他能够就直接把你带出去吗？你要修嘛，你要学嘛，这个法门才会在你身上产生效用，而且你要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知见去操作这个法门。如果用了错误的知见去操作这个法门，就算佛给你的法门他都说我今天降下来是甘露，可是我的操作我的知见是错，就像是我是一个毒气，这个杯子已经被抹了一层毒，或者杯子是毒就是什么核能废料做的，我今天甘露放进去，请问这一杯水是药还是毒？就变成是毒啦。所以没办法的，要你们都知道一件事最简单，就是三岁孩童都知道就是自己去走，但是到了老了之后还是要觉得自己要去走，就都期待能够快一点不用自己去走，这是不可能的。我常常很多之前有好几个学生都这样跟我讲，他们都很期待我能够为他保证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不可能帮你保证什么，因为佛陀唯一的保证就是你可以保证你自己，我不可能帮你保证什么。那佛陀说的只要你的正念正见不错的话他就可以给你保证，我也可以啊，只要你都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直接去操作正确的而且走上正确的路，你绝对是一定有修有证。可是这个正确不正确是谁在做？是你啊。所以说佛陀的佛经讲这么多他都强调就是有前提嘛，你依这个方法那前提一定是你要依正确的嘛，因为他的所有的你依此法修你必得则胜什么嘛。可是如果这时候你的心念是错的，那你代表依此法嘛？就不是啦，那只称作为行为相，但是内心是错的，不对不对？我们之前在前面有人天报国与正定报国就有提啦，就是同样的两个人都在布施，一个是依三轮体空布施，一个是依菩萨六般若六大以般若波罗蜜为导的六度布施，一个是三轮体空的布施，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为了沽名钓誉布施，甚至钱也更多态度更柔和。请问一下这三个所得到的哪一个会继续在生死轮回？第三个，他明明态度更柔和说的话更好听钱也给更多，问题是他的心是不对的时候，我们不能看外相来去衡量，他必须靠自己的知解上去做修正。所以我不断的给你们一些可能会蛮挫折的讯息，就是你必须去做，要不然你连最后后面有一个不动的东西都不理解，那这个看不到你更不可能看到说所谓的定，因为这个地方后面这个他还必须考虑。因为我就白话点讲，我现在前面这个杯子是代表那一些我们所谓的念头的心心所在那里起起灭灭，那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后面念头未起，欲起，欲起之前未起嘛，叫做未起。那你未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未起？你说后面代表这只手，好，杯子以外后面有一只手。那你看到这一只，当你知道有这只手的存在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又有这只手？后面有这个头，好，这个头知道这一只手，然后这个部分它是未起了，好，摆平，然后这一块。这只手我要去看这一只手有没有符合地理，符合佛陀所说的缘起法四谛十二因缘，还要去看嘞。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连这一只手我们都还没有去稍微意会到，你怎么去知道我后面是不是符合地理？那我们可能的地理都是什么？ 都是这一颗杯子，然后我用背书的把它背出来，我以为我会背它就是地理，可是问题是它还是在这里，它连这只手它都不知道，那这是不是有点很冤枉？因为我的潜在的这一个有没有符合地理，它会跟我们的能不能来生得到，就是我们的三昧，还有我们来生能不能受用断惑修正有关。可是我们却在这个地方以为我的东西我会背书，我的行为我都用书来背，那这时候可是一直看不到这个区块，这个区块可能是自以为自己是对的，而他在背书，你只看到他，而他是以为我很会背书，这个叫做自大自慢，而这一块却一直在背书，而且背得很漂亮。这时候请问是一这个投胎还是一辈子投胎？一手投胎还是一辈子投胎？一手耶、欸、可是你一直从头到尾没看到手，因为这个脑一直没看到这个手，那这时候怎么办？你会用它来 handle 你全部，那是很冤枉啊，很冤枉嘛。好，先上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上答问篇。跟朋友关系，但他跟你处理，跟你得正果完全没关系，他可以帮助你生死轮回里面好过一点，但是他跟你的处理没有关系。你不要用代名词，我他们都知道我不听代名词，因为你的这一块是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我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是杯子还是手还是头。我没有这样说，我说他在生死轮回会帮你有一些帮忙，但他跟你出离没关系。我没有说他一定会得到人天善，因为你有时候用在杯子上面反而是我慢嘛，有没有可能？有啊，很多人很背会用背经啊，然后他后来就跟人家争论啊，有没有？甚至很会背经，然后看到所有的法师就觉得说法师你写的比我的还错，有没有？有啊，他不但轻法他还轻身，有诶、欸、所以说我没有说你用功在杯子就会得到保证人天善，我没这样说，我说他在出离上面他会有帮助一些，但是有帮助一些这代表多少？会不会有出现没帮助的状态？会啊，我是这样讲，我没有说他帮你人天善，不要把我话误解，因为我们有时候说话录音我们会说比较好听一点，但是另外一个区块你要自己去听啊，你不能把它全部摆成百分之百啊。好，各位同学请看到128页的答文篇。答文篇呢，第一个灭设想定和出离三界无绝对相关，哇，这个标题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很多人都会反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在华范我在教书的时候就拿了很多篇，就是他们都探讨灭设想定的，甚至我之前在长安讲堂中校中心我都给他们看了，就是很多文章都针对灭设想定是不是等于阿罗汉做很多探讨，那几乎到最后写出来啊，答案千篇一律都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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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结果我的标题就告诉你无绝对相关。来，我们前面就介绍过啦，之前啦，就是以那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说了禅定高于未正位的情况，九次第定最后一个第九个就是灭受想定，可是他的位阶还在阿那含，不是阿罗汉，所以很确定他们没有绝对相关。而且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现在流通在大正藏里面的那一个第46册的文，你在最后一页的大正藏你也会看到他说你入灭受想定之后你必须不断的熏修你才可以成为阿罗汉，所以他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地方的跟大家提灭受想定跟阿罗汉不是等号。好，所以第13行这些文章确定啦，九次地定去次地路西定信心无间，从安子定一路到出禅到灭受想定，所以呢只到出定外呢只是到出禅，另外有一个文呢是探讨入灭受想定到成就阿罗汉的历程，这个在属于后面大那个我们现在大正藏那一份呢，它有分7个大部分，第7个部分的里面又分为3个部分，在第3个部分有探讨，就是关于入灭受想定到成就阿罗汉的历程。详阅此文呢，则可以知道入灭受想定并不等同阿罗汉，它的位阶在色界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并不是一定在界外。所以很多人都是说啊，人云啊，将入灭受想定之时啊，故人之害，就是找人啊把自己杀了嘛。他说我快要入灭受想定了，我现在一进去，好，你发现坛子我都没反应，就咔把我杀了。这时候呢，我就一定可以在此生结束入灭受想定，就不会再出定落入其他定嘛。所以就代表他一定可以在阿罗汉解脱嘛，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你们有没有看过经典？有啊。然后 这样的如此呢，没有初定就不会落到地界禅定啊。这样的做法真的可以出离三界吗？答案是错的，不可能呢。因为呢，如果他没有具阿罗汉的位阶，地内定外断除三界烦恼，那这时候呢，他的定外阿罗汉定外就不会有烦恼起伏。所以说，如果是阿罗汉，他真的是阿罗汉，真的是阿罗汉的灭受想定，他不论地内地外，他都不会有三界烦恼，他也不用担心。所以如果他只是为了地内入灭受想定，他以为他这样子去死掉了就可以等同阿罗汉是错的。因为入这样的一个定到成为大力阿罗汉还有一段历程，所以他何况位阶尚未到达世果，没有真无漏慧，他就算他在灭受想定当中有人把他杀了，他一样还是在三界轮回。而且故人之害，这个算不算杀生？算啊，还要罪，还有罪加一条啊，冤枉啊。所以你看那个知见啊，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没办法证这么详细的定，但是知见对不对，将来做决定就会有影响啊。我们知道它没有用，不用去想说要马上在定内啊，我们就知道说，哦，经典那些人他们里面举这些例子，为什么佛陀要制止，原来他们错得很严重。那时候经典和律典都有提这个故事嘛，所以后来佛就开发出了一个叫做习道观，就教他们习道观。好，129禅定与正位的判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啦，讲了这么多，你的禅定就算比位阶高，那到底是我们所谈的正定，所以说正定跟禅定跟正位是不是有三个东西，所正的果位跟你是不是正定跟你的禅定，这是三样东西，三样东西的关系我们来讨论一下。下图说明呢，行者在一二的阶段具足正定的十项条件，第三阶段不具足，第四阶段表示他的禅定还没到，所以他的禅定是到低。那因为一跟二阶段具足正定的条件，所以他的正定只有到 C。 请问一下，这时候他的正位他的果位是到 C 还是到 D？ C 还 D？ C。 这样了解了吗？就是 C， 他的禅定比较高，但他的果位只到 C。所以就算他的禅定是灭受想定，但他的果位只有到 C， 就是他还在色界，那时候是依 C 来算，不会因为他入灭受想定就给他叫做阿罗汉。 OK， 好。所以倘若行者的禅定全部吻合正定的十项条件，这时候呢，他的禅定跟正位是对应的，是在同一个位阶，就是他的禅定都符合正定的条件，这时候他正定就是等于正位，就会完全吻合。那如果它是不对应的话呢，那就会是有落差。来，我们看第八行，禅定如果高于断惑，禅定高于断惑，所以在定的状态会不觉，定中不起烦恼。那禅定它高于顿断惑修正，但是呢，这样的它高过的这个部分，超过的部分，就是比方说 C 跟 D， 它是不是高过它？那在第三个阶段呢，我们不能论品，他的第三个阶段他没有讨论他有第几品第几品，他的禅定没有品，因为他是不觉，只有一跟二阶段他可以讨论品。然后第三个阶段呢，他当中呢十种功德眷属的时候，他的不具足十支，他有这十个，只是他并不属于正定的十个，他是属于邪定的十个。这样理解吗？我说不具足十种禅之功德眷属，这是我的禅之功德眷属，我们的定义是定义在正定的嘛，但是他有没有邪定的禅之功德眷属？有，他有邪定的禅之功德眷属。所以论品呢，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品，只有正定才会有品，如果是邪定，他凡夫定，他没有讨论品，没有讨论品，没有讨论品。因为只要论品就牵涉到了观慧照料，我们前面有讲嘛，在协定当中它是不绝的，那只要讨论到了品，有所谓的观慧照料，可这个品又是禅定里面的品，所以说你看 禅定有没有观慧？有啊，而且它是属于修正位阶啊。如果正定的十项条件全部吻合，具足正定的十支功德眷属，那禅定跟正位是一致的，在同一个位阶。如果不对应，最常见的情况下是行者呢依正定正位，但是呢他禅定有时候跑得比较快，那比较深的部分，像第三个阶段，他没有具足十项正定的十项条件。那这十项条件呢，在一二里面，它的阶段比较像第三阶段，像上读第三阶段比第二阶段的禅定更深，但是修正的位阶，因为只有一跟二具足这十项条件，那我们就是以 C 为它的国位，而不是用 D 来当它的国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移民帮我们秀一个图，刚刚那个画的那个图，各位现在看到这里有两个图。右边的图是两条直线，左边的图呢是两个圆圈圈，中间有个交集是黄色框框，有看到吗？那我们假设绿色的话是代表断惑，橘色是代表禅定，请问一下，这两个图是不是都可以代表我们刚刚说的禅定跟正位的判准？都可以吗？就是右边的图是它的禅定，它的果位应该是到哪里？先用右边的来讲，还是你们不会？那我们用左边的来讲，右边的你们讲不出来，那我们左边的，左边就是说，我同时有断惑，断惑是绿色的嘛，我同时又有禅定，所以我的交集是黄色，就称为正定，就是我的果位。然后这样对不对？就是我的绿色是代表我的那个断惑嘛，那我的橘色是代表禅定嘛，我又有断惑又有禅定的部分，就称之为正定嘛，也就是我的果位嘛，这个是黄色的区块嘛，这是左边的图。那怎样，张生成你要说什么？一脸皱在一起，你觉得对吗？左边哪两条线？
右边。
所以你们觉得两个表示都可以？好，那叶小姐你说对了一半，已经有抓到一些了。来，那其他同学呢，来看看，再来，左边的图是很多争议的，可是很多人都会误解说，是不是你有断惑有禅定的部分属于正定，属于你的国位？事实上你只要有断惑的部分都算是你的国位，所以才会有会解脱阿罗汉嘛。好，那这个现在就来啦，他的断惑既然超过他的禅定，那他的禅定也有超过他的正定，就代表两个都还有多啊。那代表什么？假设你是对的，你的就是这样讲讲，假设我的禅定到了三禅，我的断惑就是交集的部分是初禅，好了，初禅的部分，那我的断惑的部分，绿色的部分也是断到三禅嘛，因为它有超过嘛，就代表它不是断到初禅而已嘛，齁。那我橘色的禅定也超过嘛，所以代表它也不止初禅嘛。那请问一下，不止的部分是不是都算是正位？是不是？就是它超过的部分，两个都有超过的部分，是不是一定是果位？一定嘛。所以左边的这个图根本不可能成立呀。阿贵，你怎么这样一脸傻掉了？不可能嘛，就是因为说我的断惑还有超过的部分，就代表我还有，比方说我现在是初禅嘛，我还有高于初禅的断惑，我的禅定也有高于初禅的禅定，那我怎么可能我的果位只到初禅，我的正定只在初禅？因为两个都超过，代表我的果位应该会超过嘛，这样 OK 了吧？好，然后右边的那个画法就是我两个都有重叠的部分，就一定算是我的果位，也算是我的正定嘛。然后如果我的绿色是断惑，那我的禅定比较高，那我是以绿色为主嘛，只要有绿色的部分都算是国位，可是正定的部分一定是以两个都要的部分嘛。哦，这样怎么清楚了？所以说我那个右边的图不会有争议，可是我左边的图会不会有争议？会，因为代表两个都还有剩啊，那两个都还有剩，怎么可能只有黄色的算是它的国位？怎么可能只有黄色算是他的正定？都不可能嘛，因为他两个都还有剩，龙阿五村呢。那如果我把他两个圆其中一个重叠到另外一个里面，然后放上黄色，就有可能对的。 但是两个都还有剩下就不可能了。这个图就可以考你有没有听我讲话有没有听懂啦。你们回家再想一想好不好，我把这个图寄到你们信箱，你们回去再慢慢的多看几他几页，然后想一想为什么左边的不可以。当你想清楚左边的不可以的时候，而且很清楚自己知道为什么不可以的时候，对你一定有帮助。什么帮助？你就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学佛的重点在什么，是在佛学还是在佛法还是在实践还是在禅定而已，还是在那个安享受禅定的快乐，你就会把这几个给分清楚了。你不要看这个图很可爱，这个图很可爱，你们不觉得它很可爱？我觉得它很可爱，像你们就会骗啦。不是骗你们很可爱，是发现原来你们还没有很清楚，但是当你很清楚之后，你就不会被他骗啦。昨天人清楚了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会是先断货然后入禅定，有的先禅定以后断货，定会不一定。那有的人是同时都会跑，同时两个区块，但它不是两个区块交集啊。它所以左边的图是错的啊，因为左边就代表说我断货也有多，我禅定也有多嘛。那我的果位绝对要把两个的区块都有100%用上。那但它这个地方它没有100%用上，它是不是左边有深一点点？它的那个右边的绿色圈圈有深一点点，对不对？然后既然它都有剩，就代表它的黄色，因为黄色是要把你绿色的跟橘色的都用到没有剩，这时候的黄色就是对的，这样的画法才是对的。可是像左边的这个图，它的黄色有没有把两个都用到完全没有剩？左边右边都有剩嘛，就是我刚才讲说，如果我把橘色的缩小一点放在黄绿色的框框里面，我把黄色填满绿色，这时候就会是对。或者我把橘色绿色的缩小放在橘色里面，我把黄色填满橘绿色，这也会对。就是不可以两个都还有剩，只可以剩下其中一个或两个都没剩，不能两个都有剩。右边那两条线合并哦，跟平行哦，你说怎样？如果现在我要讨论它是正定的时候，是两者重叠，但是在它的发展里面会有先后，有可能我现在下面画是画一条平行，一个点起来嘛，但是有很多哦，你有没有看过很多那个阿含里面的外道，他修到后来的时候，他前面都没有果位嘛，可他禅定很高，一直跑，对不对？忽然到他最后飞想定的时候，他遇到了佛陀，他就直接开出果位，就啪就出去啦，有没有？但那时候他变成是他的这一条，你的禅定是橘色的嘛，它的橘色是画，然后它的绿色是在后面，如果要背出来是下面都没有，在上面才出来，然后就直接到达上面的终点。所以这个不一定要底下的起点是平的，这样 OK 了吗？对，就是要想这句话好啊，就代表他真的是很老实在回答啊。那我们来回来130页，念130页，它是有个叫念头清清楚楚算不算正定啦。我刚才答案说不算啦，念头清清楚不算正定啦。我在写这些书，我真的是想说我把那个止观讲记3本都写完，我大概会要回去闭关。这是属于补充说明啦，前面又提过啦，很多学员跟我分享他们的禅期心得啊，那很多主期的都开示说啊，请大家清楚地看到起心动念啦，然后呢看清楚你的念头啊，看你的念头怎么起来的啊，去探讨它的源头啊。就很多学生就回来跟我讲说啊，法师啊，那些禅期的学员就跟我讲说啊，他们都认为只要看到起心动念就是正确的修观，正确的禅法也可以提升你的禅定功夫了。哇，结果害了让我真的是傻眼啦，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但是很多人都听过。他怎么错误呢？第六行开始告诉你，你每一个念头都清清楚楚啊，它也是属于我们二发相当中的叫做名利觉观。这个觉观不是我们前面的觉知观知，它的觉观是属于散乱心，是属于觉观二发相的觉观。 你不要看到觉看到观都觉得是好字，哎，在佛学里面这个觉跟观啊它算是中性词，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才决定它是正面词还是负面词。就是觉观这两个字是中性词，它没有一定代表是正的还是善的还是恶的，它是中性词。所以当你前面放上名利心觉观，这时候这个觉观是代表恶法。再讲一次哦，觉观两个字在佛学里面的名相，它是属于中性词，不是属于善也不是属于恶。当你要看它怎么用，然后它的操作方式，而后才知道这个觉观是正善法还是恶法。那现在讲的呢，名利心觉观是恶发相，而且是很严重的恶发相，它是一种不善法，属于恶根相。所以以后你不要看到觉看到观都很高兴，觉观是中性词。我一天到晚在给你们脑力激荡。所以所缘之事呢，第八行，所缘之事分明了了，如是经年累月而不发诸禅定，此为名利心中觉观法相。每一念头清清楚楚，可是你没有开发观慧，甚至呢越来越清楚念头，到后来呢可是呢拿了东忘了西啊，知道自己忘了，哎，我很清楚的忘了，忘了就好，放下就好，很多人都这样教你。这个糟糕啊，忘了就好，放下就好。你看那些禅师啊，他是这样吗？你看那些禅师，无相禅师，他把赵州禅的东西背得多熟啊，他有没有说放下忘下就好？没有啊呀，每一个念头都清清楚楚，根本没办法开发观慧啊，根本跟发正定啊，正确的禅定是没有关系的。名利心觉观呢，觉察很快，可是你却没办法锁定修正。而且呢，通常我们的所缘之事纷纷了了是属于缘外，连欲界定前面的初心住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欲界定前面的初心住是心不缘外，细心住是心不外贪，就是一个是习诸于外缘嘛，然后一个是心不缘外，连这个本事都还没有啊，懂了吗？啊，他连这个都还没有啊，怎么谈定呢？那禅观的目的，各位今天来上止观讲记，你们禅观的目的是什么？画下来。禅观的目的，在最短的时间与正法相应，不是我哎。你们还有没有人没听懂我的名字叫什么？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与正法相应，好，这是禅观的目的。与正法相应是什么？能够厌离五欲五盖，厌离五欲五盖，这是代表你有出离啦，你有出离心才能够开发正定啦。这也就是呼应前面讲的，禅定当中呢，必须要以无漏慧来观照，才可能符合正定。如果没办法用无漏慧来观照，是不可能符合正定的。所以禅行者的禅修方法用得很好。哇，我说我不听就不听，我说我想听就想听，想听声音想不听声音都可以啊。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代表他就是在禅境当中转换浅身啊？不是啊，他有可能录的是我们前面讲的啊，魔鬼暗地嘛，死心定啊，他不是自在三昧啊。自在三昧他有讲，他除了能够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他还有一个功夫啊，他能够相应于菩萨的那涅槃极境，所谓的能够直接观自性真如啊。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邪定也可以啊。啊、哦，所以没办法，只是说你能够所缘之事分分了了，这不符合正定，修正的位阶不可能会提升的，不可能会有提升的。好，我们来看131页的习作篇，各位做完了没？你做好了没？还没有啊？做好了，谁做好了举手。哎，那我们现在一块做。我跟你说，你们不能不做作业哦，枉费我写出考题哦。110页、111页的作业，你们接下来两周要做完。111跟110的作业要做完，不要看答案哦，好不好？下一次的作业自己要做，下次要上 正禅与初禅怎么判断，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就是从87页开始上。你回家先把110页的作业做好，这时候我们上课你会比较轻松，可以吗？一定要做哦，初考题比写书还累，要去设想啊，怎么样可以用心机让你错。来，我们来看131页，现在有个图，这个图是从散心进入第一阶段的禅定，第二阶段的禅定，第三阶段的禅定，第四阶段的禅定，而后出三界，好不好？可以哈。所以说从这个右边呢是越来越深的禅定，左边是比较浅的。好，我们来看第一题，第四行，第一题，行者的正定到一，正位到 F， 就是他的正定到一，就经过一二阶段，他的修正果位到 F， 请问这种情况可能吗？来，可能吗？可能呢。好，宝玉说为什么可能，比方举例，举个例子就好，你说可能，举例，随便举例啊，随便举一个人，或者历史上的人，或者故事里面的人都可以啊。会解脱阿罗汉啊。啊，对哦，一问到的就会很紧张哦，在空白一说都，大家对啊，会解脱阿罗汉他的正位是比较高，他的定还在下面跑嘛，然后但是他们只要在最后的历程里面，十之八九他们最后都会是去解脱啦，因为他们在操作，他们定都会离会不远，不会是完全没有定啦。一般会解脱阿罗汉他不会是完全都没有定的，所以他们离后面的操作都不远，只是跑得比较快。好，第二个情况，第五行，行者的禅定介于一跟 F 之间，一是正定嘛， F 是正位，修正果位嘛，他的禅定介于一跟 F 之间，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准备好了吗？刚才点女生，现在点男生，男生准备开始砰砰跳，女生开始放松。我就看得出来的表情好明显。你们的表情好明显。男生准备，不准看答案。男生来，苏玉郎，为什么不可能？你可以用刚刚那个绿色橘色的线来说明，就很容易啊。因为只要你有断惑，你有禅定一定成为正定嘛，所以那个禅定应该会是应该把正定要拉到三那边嘛，对不对？一定要把它拉上来嘛，对不对？对，所以你 OK， 这样听懂了吗？阿贵还摇头，哪里不懂？哪里不懂？懂哦，你不要心里懂也头摇哎，这好难哦，我都猜不到。OK， 那我们来看后面的解释，详细的解释，132页。他说禅定高于正位啊，这是因为正定对于正位的要求呢是要断惑断理，断惑正理啊，所以正定是允许禅定跟正位当中是有落差的，这种差异时常发生嘛，时常会发生，因为我们定维持自然会说你要维持定慧均等，就是代表你要维持这件事情是有点难度的，所以难免说忽然高忽然低，这是一定会有发生的，就是你在修学历程不可能永远都是平线的，你会忽高忽低，但是你尽可能把它拉得很接近，所以你说会解脱阿罗汉他会完全没有定吗？不太可能。嗯，好，来我们再往下，第一个呢是行者的禅定到了一禅正定到了一，过了一二阶段，他的正位断了前面三个阶段，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比方第七行说会解脱阿罗汉就是啊，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菩萨行者他在初禅定的时候他已经用了相应无漏慧观，就是他的禅定是在初禅，可是他的无漏慧观慧他已经高过他，这种时候就是也是属于他的正位高于禅定，好，这是属于像菩萨行者，另外一种是会解脱阿罗汉，声闻的位阶，我们就各举一个例子。那正定一般就是属于正禅，他会发禅思当中呢一心知注定呢，所以上图的一二阶段的禅思呢具发禅思，正定到了一，第三阶段呢这禅知呢跟十种功德善法眷属呢它并没有具足十种正的善法功德眷属，所以 F 只是用慧来断惑，所以它就是属于 F 正位有可能会高过正定。好，我们再来看133页，133页呢就是第二题， 它呢正定跟正位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叫做禅定，就是禅定高于正定，而后低于正位，有没有可能？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如果你的正位到了 F， 你的断惑就代表到了一二三阶段都过完了，这时候你的禅定到了 2.5 嘛，就是第三的中间，对不对？到了 2.5， 那代表你的正定一定会到 2.5， 不会只到2，因为正定是禅定跟断惑都有了，就叫正定了嘛，它就过来了。好，所以呢，禅定呢没有办法满足正定的条件，是因为善心未开发，知见尚未明了。但是我既然我的善心开发，知见都明了，都超过了我的禅定之后，那我所有的禅定一定都是属于正定了，一定都是属于正定了。所以上图当中的 F， 它是以会断或正位，一是表示为正定。那当中的第三阶段只要有禅定，一定因为它的 F 把已经跑到三全部了嘛，所以说只要你第三当中你开发多少禅定，全部都算是正定。好，这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134跟135啊，那个请你们要写笔记，你们很想要写笔记耶，写下你我都有先写做示范。来，菩萨道呢就是不断地学习，努力的提升自我，提升你不断，菩萨道是不是就要不断的学？要啊，众生的更新这么多，法门是无量的啊，不是只有自己出三界就算了，必须不断地学习，努力的自我提升，而一切的发心都是为了众生。那心无牵绊无所为，就是因为无牵绊，所以说他觉得他无所为，他做了最大的承担，不为特定的谁。所以他说他度尽天下众生，有没有度了谁？他不为了特定的谁。好，第三五页，你们有没有学过这样的经验啊？当你对内心说出全然的感受，居然这么的难，一想起个头，心一揪，泪一滴，好似受了大委屈。可是你想想弥陀的期盼，观音的等待，静静的陪伴，永恒的等待，你要不要对自己全然地说出，诚实一点？要吧。啊，好啊，有跟你们说啊，当你对自己内心说出来的时候，包括在修学佛法，你肯说，跟自己诚实的说，你的进展一定会很快的。啊，佛菩萨很辛苦的，他在那里一直等呢，来来回回的，你看他都在那里，我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不辞辛劳啊。说你们的回向记，我常跟你们说啊，龙天护法的护法辛劳啊，我们才能够得法清凉啊。那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听听了，你常常要记得他在旁边等我们啊，他们很期待的，只要我们肯走一步，他恨不得多拉我几把，这样了解吗？嗯，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大家回去一件事，不要看我，什么事？第几页？111页，111页，对，好，下课。